在没信主的时候，我曾经常想一件事，我就想人在这世上到底有什么意思？人活在世上，因为我们来了又走了，来去匆匆，几十年一代，从生下来我们就走向死亡。所以老子有一句话叫出生入死，我们后来把它叫做出生入死，就是英勇奋斗啊，这个不怕牺牲的意思。其实它的原意是什么呢？是人一生下来就进入了一个死亡的过程，这叫出生入死，这是它的原意。接下来他说，人用他的四肢九窍，四肢和九个眼儿，身体一共这么多啊，来到世上，又用这四肢九窍离开这个世界，他自己用自己的四肢九窍把自己送到此地，这是老子的那个原意。我就跟有时候问，举目望天，我说我们人来到这世上有什么意思呢？啊，我们不仅要死，而且呢还给了我们思想情感，让我们怕死。我想你如果死就死了，为什么还要让人怕死？在死还没有来到之前就让死来折磨我们，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做泥人，做一个啊胳膊腿了全安排好了，像个人的样了，然后又把它搓了扔了，然后再做再扔，好像我们人在这世界上。所以有人说上帝好残酷啊，好残酷，生离死别这是人间最大的痛苦，可是上帝却使我们每一个人不能不经历这个痛苦。所以有时候没信主的时候就问上帝，我说你好好无情啊。那么我信主之后我才发现，不是，上帝有他的美意，上帝有他的计划，上帝造人类绝不是像小孩搓泥人一样这么无情无义。如果我们人，我们被造的啊，我们人都是这么有情有义的话，那位造我们的一定更有情有义。如果他无情无义，他造不出有情有义的东西了，对不对？如果我们画，包括迪士尼那个动画片，不管它多么离奇，想象力多么丰富，这个片子一出现了，这些画面一定说明那个创作它的人已经有了这些东西。可见我们人的一切的情感上帝都有，而且比我们更丰盛。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要死呢？既然如此，我们人生为什么这样多痛苦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上帝赐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是不必死的。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你们不觉得好奇？真的，我们可以不死的，可以不死。而且上帝造我们不是那么残忍的，让我们生了死，死了生，像割草一样一茬一茬又一茬，不是，是有永恒的，是有永恒的啊。这个我给大家念几段耶稣的话。耶稣，我只是念耶稣的四福音书中的一个福音书约翰福音的几个经文。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耶稣又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耶稣又说，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是约翰福音11章26节说的，我再念一遍，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临时把题目稍微偏一下，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最重要的事实。很多人说基督教信仰很好，这个劝人为善嘛，而且你信了他有平安有喜乐，今生有祝福啊，在今生最痛苦的日子都有神与你陪伴啊，就我上一堂讲的就是今生的光景。但是讲到永生，很多人特别是我们知识分子就开始怀疑了，真的有永生吗？啊，真的我们可以啊永远不死吗？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信仰上最难的最大的这个题目，就是我们真的有永生。刚才我念的耶稣的话啊，如果耶稣的话是对的，如果耶稣的话是对的，他每一句话都应该是对的。我现在呢从三个角度来看永生的问题，也就是灵的问题。我们的肉体是要腐烂的，可是我们的灵魂啊是不会腐烂的。肉身来自泥土，要归回泥土，而我们的灵魂来自上帝，还要归回那赐上帝赐灵魂的上帝。创世纪啊第2章第7节讲到神造人的时候的那个工作，就用了一句话，你想想啊，我们造一个手表，他那个造手表的那个程序写出来这么厚一沓沓子，要造人的程序都写出来啊，这个礼堂都盛不下的，我们也看不懂。可圣经呢只用了一句话就把造人的程序给说了出来，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把生气就是生命之气吹到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程序就是两步，第一步呢就是用地上的土造我们，这一步是造的肉身，已经证实了。 MIT 的化学家他们做过实验，把人体全部分解成最基本的化学元素，像钙呀、铁呀、磷呐，在地球上都能找得到，而且价格很便宜，就值几毛钱。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肉体的成本费很低，就几毛钱，而且都是就地取材的啊，没有什么天外外星的神秘的东西。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入土，死了就要入土啊。我们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人就是土，而且各民族都有这个传说。中国人传说是女娲用泥土捏人，捏了以后吹了一口气就活了，因为圣经上很像，他只不过是安错了人了。女娲呢实际上是夏娃啊，是夏娃啊。这个我们有时候洗澡，我就发现我洗澡的时候怎么搓怎么是泥，那个在美国很干净的呀，没有那么多尘土，哎，可是你昨天洗了澡，今天一搓还是泥，哎，我现在发现本来人就是泥做的，而且将来死了还要变成泥土，变成肥料，供养那些小草小花，哎，这一点得到证实了。那么第二句话，上帝呢就把生命之气放在了人的里面，人这才变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个生命之气就是灵，就是上帝的灵，就是我们的灵魂。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人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这个形象不是肉身，是里面的形象，就是里面的生命，就是那个灵魂啊，那个灵魂是来自上帝的那一口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必须跟上帝沟通了，我们心灵才平安，不然的话我们心灵老有一种缺乏，肉身吃多饱享受多好都没有用，里面空有一个洞啊，这就是那个灵啊。那么人吃了智慧果之后呢，哎，就用头脑代替了心灵。我们在想上帝沟通，跟上帝沟通啊，或者是跟人沟通的时候都是用头脑，结果心灵就死了啊，这个灵魂就死了啊。这个用智慧用知识树上的果子嘛，哎， 结果呢，你看我们很多人不信主不信神，都是因为用知识用头脑，他没有用心。如果用心的话啊，每个人都可以与上帝沟通，因为我们的心灵本来就是上帝的本体，就是他的形象，他的形象。那么我们的灵魂被知识所取代了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谋算谋生，与人打交道，用很少人是动心的，都是动头脑。什么时候才动心呢？只有那种真爱的时候，一般的爱还不算，只有真爱的时候才动心。可是这个东西太少了，我们生活中这一生中可以说99%都是动头脑，只有1%动心，而动心的时候都是变来变去，今天对你动了心，明天对他动心，哎，这人很可恶的，这个心乱动，呵呵，不像上帝，上帝给我们动心就是永远爱着你啊。所以呢，上帝啊知道我们的灵魂死过去了。那么耶稣来了，这本圣经啊是前后贯通的，我刚才讲的是创世纪最早的时候，那么到后来旧约过去了，新约时代耶稣来了，来了之后马上就把这个事情连上了。耶稣说你们要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活着后来死了现在再活过来的，那叫重生，对不对？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本来是在伊甸园里边是跟上帝是活着的，可是后来死了，现在耶稣回来了，就是神来到人间要让我们再活过来。那有一个人不懂，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他就说人老了怎么能够再重生呢？难道再回到母亲肚子里再生一遍吗？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圣灵，接着耶稣就讲圣灵，他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凡是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灵就是神那口气，耶稣就把那口气又带到了人间，带到了人间。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耶稣后来又讲，肉身是无意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耶稣来就是为了让我们再活过来，让里边那个灵再活过来，使我们的肉身跟里面的灵魂都得平安啊，都得福气。我们肉身的很多病是因为我们灵魂有病，很多人是这样。所以我相信刚才有一位姐妹跟我讲啊，讲一个他的亲人就是有原来失眠呐、啊，甚至精神上压抑啊，甚至有得的病啊，最后啊想寻短见呢啊，最后一信了耶稣。他一讲到信耶稣，我就心里想一定好了，果然他说信了耶稣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好了。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心灵上有毛病，精神上有一些什么压抑啊，心理上有什么问题的这一类的病，你只要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面前，保险好。因为他就是那个活的灵，他就是管我们里面那个精神的，精神一好，肉身就没问题了，肉身就没问题了。所以说那个必死的是肉身，不是灵魂。耶稣来了他就是那灵，你只要信耶稣的，他就这个耶稣就住在你心里，你的灵就活过来。你一活过来以后，看天天不一样，看地地不一样，看人人不一样，看自己的太太不一样，孩子不一样，看着太太比过去漂亮多了，哎，看着那个天比过去蓝多了，甚至看着你的仇人，你都比过去可爱多了。为什么呢？神进到你心里了。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他意思就是说神与你同在，住在你的家里，住在你的心里。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那个永恒的神进到你的灵里面，你就进入了永生。永生是无始无终的，神是无始无终的，我们是凭着信进到他里面去，就好像有一条河呀，在无头无尾的在流着，我们凡是凭着信心信耶稣的，等于我们就跨进河里去了，就进入了永生。进入了永生，今生活的就不一样了。好，下面我要讲永生的三个证据。我说我们都可以得永生的，上帝不是那么无情的，到了就把我们毁了，生了死，生了死，不是这样的。第一，科学已经证明了有永生
啊，有人说我就是信科学的呀，我正因为信科学我才不相信永生啊，你怎么说科学反而证明了永生了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大家知道，当一个物体的运动速度达到光的速度的时候，它的时间就停止了，它的体积就无限小，也就是说它的空间也没有了，也就是说一个物体达到光速的时候，它就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啊，我们后来有一些好多科幻的小说电影，说一个人坐着接近光速的飞船，宇宙飞船啊，这个去旅游一下，结果喝了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回到地球上，回来一看呢，他的孙子都变成白胡子老头了。我们中国也有话说，天上一日，地上千年，圣经上也有这话，类似的话。什么意思呢？天上是什么意思呢？天上就是超越了时空的，达到了光速的，光速就跟不动一样。有一个实验证明了这一点，那个穆迪科学研究院啊，穆迪是在芝加哥那边啊，那个科学研究院有一个实验，有一个电影叫做时间与无限，一个人坐在实验室里给他模拟加速，模拟我想是让他的身边的那个离子快速运动，他好像就在加速一样，给他加速加到了光速的70%，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变化，结果他就人呢、啊、就越变越窄，因为是上下嘛，越变越扁，因为上下运动，上下运动，这个人本来坐在那里啊有将近1米高啊，结果他就越来越扁，越来越扁，达到光速70%的光速的时候啊，他就变成这么扁了，还是这么宽，但是这么扁，他手里拿着一根棍儿，哎，一横过来就看不见了，一竖过来呢还有这么短啊，这个他的心跳刚开始的时候就正常心跳，扑腾扑腾，随着加速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达到70%光速的时候就听不见心跳了。根据这个实验，如果能够达到100%的光速，那么我们就看不见这个人了，他的时间就停止了，也就是说他心跳也没有了，我们什么都听不见，也什么也看不见他了，他也就是说他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消失了。但是奇妙在于这个运动中的人他自己一点都没有变化，他还是那么高，他的心跳还是在扑腾扑腾，他的手表还是在走，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我们看不见他了，我们听不见他了，他在我们面前消失了，但是他还真实的存在着，只是以光速存在着。这个事情啊百思不得其解，现代科学呀已经发现了很多事实，但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事实，像宇宙大爆炸那个点，那个 singularity 那个点，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发现了是地球是就是这么爆出来的，而且在最初的10秒钟已经把这个宇宙的模型，基本模型都给10秒钟全部形成了，那个点等于是个无啊，是个无，无中生有。但是这件事科学是发现了，但是科学没有办法理解它，我们人发现了很多事实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还有按照科学的发现啊，我们人跟那个桌子木头啊，跟着这个塑料瓶子，甚至难听一点跟外边的那个什么，那个土跟外边的屎，原材料是一样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知道都是原子组成的，而原子都是用电子原子核什么，还有再往下分有基本粒子构成的，我们的原材料一模一样，没有任何不同，可是它组合起来的这么大差别，它就组合成一单臭狗屎，哎，我们就组合成了一个高贵的人，高贵的人，那原材料一模一样。哦，这个能工巧匠可不得了，是谁这么大本事组合成了我们这么高贵的人，有情感有意志有爱而且怕死的人。 多么神奇，这些事实科学家都发现了，但是没有办法理解。既然没有办法理解，天长日久，见怪不怪，大家就把它当做一件事忘掉了，忘掉了，人们不再探究。你看小时候我们看着天上的星星，哦，那么多疑问，那么多幻想，可是越岁数大了越没有疑问了，明白了吗？照样不明白，忘了，太忙了，挣钱养家糊口，谁还想那些事儿呢？迷依然是迷，只是我们把它扔到一边去了。所以你知道，好多事实我们发现了，我们就不能解释，然后把它放在一边，好像就可以解释了。好像人类给星星命了名字，这个星星的奥秘就不存在了一样。现在依然是个大奥秘，你不过给它起了个名而已。所以这个永生也是这样，光速在光速运动中就消失了。我就突发奇想啊，我就想，那现在就有光啊，这个电灯光唰照到我这儿，光粒子叫做光离子，光子啊照过来，我就突发奇想，我就说按照这个爱因斯坦的定律，按照这个试验，说不定这个光里边呢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呢，成千上万的生命啊，真的你看不见他吗？宇宙的奥秘太多了，那个宇宙大爆炸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个点，那里边有多么丰富的内容啊，多么丰富的生命啊，多么强大的能力，多么伟大的智慧，都在那里边。可是那是无，是一个数学上的点，也就是说用显微镜都看不见的，是个无。圣经上就讲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就是从无创造的。我们中国的古经里边也讲天地万物都是从无来的啊，道太初有道嘛，道生了无，道那个万物都是来自道，而道是在无中创造了万物。你看什么，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也没有科学啊，圣经那个时候摩西的时候也没有科学仪器，怎么试验出来的？中国的老子啊什么那个什么四书五经的五经里边那些人，他们有什么科学仪器？什么都没有，他们怎么知道的？灵的沟通。什么叫启示？上帝的启示，一般启示就是灵的沟通，他们就能这么说，就能这么写出来，这不是科学能够测出来的，是灵。所以说现在科学呢越发达越接近圣经的真理。纽约时报在那个大爆炸的理论出现在特别斯坦福大学进一步证明了之后，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一开头就讲，他说与其让我相信大爆炸理论，还不如让我相信圣经的创世纪。是这样，那个科学家问那个记者，他问那个科学家说，你能不能做一个猜测，这个 singularity 就是这个大爆炸的这个起点是从哪里来的，它为什么里边有这么大的能量，是谁让它爆炸的？结果那个科学家回答得很干脆，说这事儿啊，你只能去问上帝。所以科学是什么？科学一开始的时候它很骄傲，在两三百年前，当那个文艺复兴以后，科学大发展的时候，科学家们好激动啊，人类好乐观呐，说再不出200年，我们就不需要圣经了。我们科学就可以把万物都解释清楚了。结果200年过去了，怎么样？信圣经的人更多了，更多了。所有的科学研究最后都归向一点，哪一点？圣经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归向这句话。你看科学越发达越印证圣经的真理，这个永恒的问题我们原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所以这是科学在接近圣经的真理，一步一步接近。有一个中学生小女孩，我在一个福音营里，她问我，她说袁老师，那个我是个基督徒，可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边说在那个北极啊发现了冰人，哈哈，艾斯曼，哎，他被冰冻了，据说呢把他那个基因取出来一测量啊， 是多少万年前的人。可是根据圣经呢，人类的历史很短，没有这么长，这怎么解释？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冰人呐，哎，是怎么化验的，用什么仪器化验的，哎，但是我知道一点，圣经是真理，不会变的，科学是老变的，科学是这个世纪的科学就比上个世纪的科学不一样了，啊，进化论当初是说是科学，后来说不是科学了，是假说，现在连假说都不是了。进化论已经被批判了，我不是说别人批判了啊，是中国这样的无神论国家都开始批判进化论了，你们知道吗？你们可能没听说吧。人民日报好几篇文章都是批判进化论的，其中有一篇叫做向进化论的挑战，就是在中国的云南发现了那个寒武纪的那个生物大爆炸的地质层，就是它那个化石，生物化石吧，不是慢慢出现的，是在一个层面上突然各种类型的动物都出现了，从低级的到高级的都出现了，而在这之前什么都没有，叫各从其类，圣经上讲的都出现了，加拿大也发现了，所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叫向进化论的挑战。今年4月28号正好我受洗8周年，我坐飞机回美国，从上海我拿到一份上海的解放日报，我一翻到了中间的一张一页，在这一页上我眼睛一落就落在了一个小角落上，有一个新华社消息。新华社怎么说呢？他说最新的中国科学家最新的基因科学研究证明啊，北京猿人和现代中国人没有关系。我这都有证据的，全部是新华社4月28号电讯，新华社消息。哎呦，我们自豪了这么多年的啊，北京猿人是我们的老祖宗，现在发现不是咱们的亲爹，嘿，结果白喊了这么多年爹。而且接着说呢，他说中国基因科学家的研究证明了1968年西方科学家的一个理论，全人类来自一个人的基因。圣经上讲上帝当初只造了一个人亚当，只造了一个，而夏娃是在他身上取出来的肋骨造成的。现在的科学家，有的基督徒科学家说那是基因复制，他说如果现在让现在的基因科学家们要复制人的话，要找那个基因取细胞，他一定会取最活跃的那个细胞，最活跃的细胞就是人的肋骨，而且是贴着心脏的那个肋骨。所以全世界的人类来自一个人，这是白纸黑字的印着呢，新华社消息。所以我说进化论已经破产了，这个毫无疑问啊，本来就进化论就毛病百出的啊。而且我跟进化论的学者我也讨论过，我说即使你的进化论是真的，我仍然会问你一个问题，是谁让它进化的，对不对？就好像一个搞实验，一个化学家把几种化学元素放在同一个杯子里，它就变成一种新的元素，这个过程你可以描述的清清楚楚，但是你仍然没有回答一个问题，这几个元素是谁预备好，是谁把它放在这个杯子里去的，也就是说是谁在地球上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有阳光、空气、雨水、土地、植物、动物啊，或者是适当的空气、适当的压力、适当的温度，产生了生命，是谁安排的这些条件，你仍然没回答，对不对？就好像那个福特汽车制造厂，他那个车，他那个原材料怎么进了这个车那个车厂，然后怎么一道一道工序，最后开出活的车来，这个过程你可以描述的非常的精密，但是你仍然没有回答是谁设计的这个序列。所以越是科学发达以后，信仰越是发达，绝不像我们原来说的啊，随着科学进步文明发展宗教就被消灭了，不可能。我听说连江泽民的儿子都信了耶稣了，我这消息不一定准确，我是在 internet 上看到的。 为什么呢？谁信了谁有福气，他儿子信了就比他爸爸有福气。你别看他爸爸当主席，当主席辛苦啊，比普通人更累，所以我常常为江泽民祷告，愿神，愿神加给他能力，加给他爱心。哎，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科学已经在接近信仰，而且证明了有永生，有永恒的生命的存在，这是我们不知道的。第二，永生的问题啊，在我们今生中就可以找到证据。人生不过百，长活千岁忧。为什么？我们都是要死的呀。可是为什么我们怕死呢？为什么我们不甘心死呢？为什么我们要超越死亡呢？那个怕死，那个不甘心死，那个要超越死亡的，一定不属于死亡，它是另外一个东西，它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深处。当我们的灵魂深处感觉到我们的肉身一天一天衰老的时候，它是多么痛苦啊！他发现我们的皱纹越来越多了，他发现我们上楼梯就要喘，力不从心是什么意思？说明人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在一天一天的衰老，但是另外一个东西它不衰老，这才出现了一个反差，叫做力不从心，叫做不甘心。人一过40岁啊，就感觉到这一点了，啊。一过40岁，他就发现出溜出溜往下滑了。在40岁之前呢，还要为了明天而奋斗，到了40岁以后就发现呢，今天已经不多了。到了老年更有意思了，就光想昨天了。老年人就说我当年如何如何啊，就讲当年。谁要是老回忆过去，说明他已经衰老了。但是心，他的心并不老。他的心永远，他为什么怀念呢？因为他不老，他不甘心，他不甘心啊。这个圣经有一句话说的真好，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你看花开花落，人有年轻的时候有老的时候，都是各按其时的成为美好，这都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啊。接下来讲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又把永恒放在人心中，或者翻译成永生，又把永生放在人心中。你看人跟万物就不一样了，万物是花开花落各按其时，人表面上看也是花开花落啊，但是人里面有一个永生，他就不甘心他落。你看那个花落他很甘心就落了，那个树叶落下来很甘心就落下来了，他唯有人老的时候他不甘心，死的时候他不甘心。为什么这么多医生啊？你是干什么用的？谁都知道啊，医生是救不了人的，人的死亡率是100%，对不对？你不管怎么救都得死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医学这么发达，医生这么值钱？就是人不甘心的表现。所有的医生都是获利于什么？获利于人的不甘心。如果大家都甘心了，医生就没饭吃了。对不对？这个不甘心从哪里来的呢？我们里面那个年轻的生命不甘心，我们外面这个老朽的生命不甘心。哎，你知道这个，如果一个车它没有灵魂，汽车它老了，它的部件出了毛病，它就不走了，对不对？它就很甘心就落在那儿了。可是人不是，他走不动了还要走。就好像汽车如果有一个灵魂，有一个永生的灵魂的话，它轮子掉了它还会往前跑，那个引擎坏了还会往前跑，他不甘心。所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生放在人心中。第三，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还有一句话说，但是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他尽管把永生放在你心里了，但是你还是琢磨不透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人不甘心死，不甘心老，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当耶稣来了我们才知道，因为我们的灵魂迷失着，我们的灵魂麻木着，我们的灵魂没有重生，我们不认识那个永恒的神。这是人生中的一个证据。人生中还有一个证据， 什么证据呢？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肉身呢非常的痛苦，可是我们里面快乐；有时候肉身非常快乐，里面痛苦。这说明我们也是人，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肉身，一部分是灵魂。举个例子，比方说在北京，北京的天气跟波士顿差不多冷啊，比波士顿可能好一点啊。冬天呢，我在北京在那个公共汽车站，有时候等我太太，那时候是我的女朋友啊，冻得浑身打哆嗦，但是心里边好舒服啊，心里边还是温暖的，还是啊，本来想，哎呀，他来了以后我得好好训训他，怎么老迟到啊？哎，可是等他一来，什么话都没了。但是反过来，有时候肉身快乐，里面痛苦，里面痛苦。当你犯罪的时候就是这样，哎，你享受，你在享乐，可是里边有一个东西老责备你。那个托斯托夫斯基写了一本书叫《罪与罚》，很多人读过啊。那个里边的那个主人公就是这样，他杀了人，没有人知道，谁都不知道他杀人了，可是他里面有一个东西老责备他，他寝食不安，最后他不得不去自首。说起来很傻呀，谁都不知道你自首干嘛，他里边责备他，而且自首了之后呢，还是不得安心，不得平安。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子，年轻的姑娘，一直等着他，爱他，给他介绍圣经，让他读圣经，让他到耶稣面前认罪，让耶稣赦免他的罪，他的罪才被得赦免，他才平安了。然后他到了西伯利亚，把他流放。那个小说的结尾就是写，他说他从书架上拿出那一本圣经来，打开来读。他说从此，我的小说啊到这里就要停止了。如果我要写下去的话，那将是一部新的小说，一个新生命的故事，新生命的故事。唯有神能赦免你心里的罪，而你心里的那个灵魂的不安是通着神的，人谁都不知道，你里面还是不安。这就是人的二元性，二元性，有肉身有灵魂。肉身灵魂的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头脑是服务于肉身的啊。你如果肉身想做坏事，一般来说头脑都能给你找出理由来。我是学哲学的，我很清楚古今中外几百个哲学门派，我做任何一件坏事都有哲学家支持我。我享乐有享乐主义，隐蔽鸠鲁的啊，对不对？哎，你说我自私啊，有中国的朱子杨朱啊，那是说越自私越好的。那个你说我是消极的，哎，有消极的；你说我是积极，有积极的；你说是玩阴的，有阴的；玩阳的，有阳的。什么？所以说什么叫哲学呀？你们没学过哲学的不知道，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为你的犯罪找借口的那种东西。哎，你知道？美国的哲学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说起来好像没有真理，有用就是真理，它本身也是一个罪。就是有奶就是娘那种东西，哎，所以你知道，人的头脑是属于肉身的，所以你别每个人都很振振有词，做了什么坏事都振振有词，犯了什么罪都振振有词，这就谁也不跟谁认输，因为都是用头脑。有人说凭良心，他不是凭良心，要真凭良心就好办了事情。严家琪讲过一件事，他说在64的时候啊。我们成立那个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想请他出来做总发起人，他和包尊信做总发起人，我给他打电话的，在电话里边他就分析说，你们现在成立什么联合会呀，现在成立什么会都是送死会，因为那个已经戒严了嘛，他说他从上面得到了消息，镇压已经不可避免，你现在还搞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联合会，这不纯粹是送死吗？啊，他一边说着，我在电话里听着就心里边就泄气了。没想到他说来说去说到最后呢，突然说好，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站出来做总发起人。结果后来他写一篇文章，就是那个民主中国杂志创刊号上，他写篇文章，他说良知是上帝的声音，他说我的理性我的头脑告诉我我要站出来等于是送死，可是我的良心在里面告诉我说你必须站出来尽管送死。我们人都有这种经历， 我们有时候头脑算计来算计去，占了便宜了。你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家里，你的里边告诉你，真缺德呀你。你自己会责备自己，对不对？康德，哲学家康德讲，那个良心叫什么？叫绝对命令，绝对的，它不是相对的，是绝对的。我们的头脑知识是相对的，有用就用，没用的就先放一边去。什么有用挑什么，而里边那个良知是绝对的，你不能违背的，你找一千个一万个 excuse 也没用，他就责备你，你缺德。这个绝对命令是来自上帝的，人不能违背的。人什么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了，这个就垮掉。不管经济上多发达啊，政治上军事上多强大，如果人的良心没了，一定垮掉，早晚要垮掉啊！而这个良心凭自己是不行的，它必须有个活水的源头，否则的话就是无泉之水无本之木，良心就不能当饭吃嘛。所以说现在人们有良心，但是良心都泯灭着。唯有信了上帝的人，为什么基督徒他就好呢？啊，我说的是绝大部分啊，也有假基督徒，不多了。那个王麻子剪刀一出来，也有假王麻子剪刀，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说没有真王麻子剪刀，对不对？那正因为有假的，说明他有真的嘛。所以有人说你们基督徒也有怎么怎么着的，我说你那个连一万分之一都不到。哎，人们都承认，哪里有基督徒，哪里就有爱，包括中国大陆，哪里就有和平、有宽恕、有忍耐。啊，基督徒受了多少迫害，在牢房里，但是他们从来不抗议。不像啊，有一些什么气功什么的，去抗议。他们受多少苦？为什么？因为他里边通着神，神的能力在他身上，他把人间的一切都超脱了，都超越了，超越了。所以说，人两方面的，有属于肉身的那一部分，他在今生斤斤计较，因为他肉身要腐烂，所以他过了这个村呢，没这个店儿。他就及时行乐。可是我们里面的灵魂呢，是来自那位永恒的上帝，他雍容大度，不着急不起火，而且代表着真善美，所以常常跟我们的肉身跟我们的头脑发生冲突。我们里面那个灵魂，我们每个人都体会得到的，包括那些最坏的人，哪怕杀人犯流氓，他们都有里面那个东西，都有。我们必须相信，人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在他里头，但是有的人是泯灭着，有的人是麻木着，有的人是被油蒙了心，油把他的心，就是利益把他的心给盖住了。但是说明什么呢？我们今生就可以知道，就可以查验到，就可以证明发现，我们人里面有一个来自永恒的东西，他盼望着永恒，他渴望着真善美的源头，他急于跟永恒之神沟通，他急于要超越死亡，他不甘心死亡。这是我们里面的灵魂，这就印证了圣经所说的，上帝造人的时候是分两步造的，肉身归回泥土，因为他来自泥土，灵魂归回上帝，因为他本来就是来自上帝。所以为什么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上帝在他心里的人，他灵魂就平安呢？为什么呢？有时候皮肉受苦的时候，在监牢里边，好多基督徒受多少苦啊，可是他们里面有平安，他们在挨打的时候，他们还在心里边赞美主。为什么？他里面有那个通神的灵魂，进入了永生。这是第二点，我刚才讲了两点，从科学的角度证明有永生，第二，我从人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查验到永生的征兆。第三点是最重要的，前两点我讲了半天，你们听了也相信是真的，但是还不足以使你得到永生，只有这第三点是最重要的。这第三点就是，永生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我为什么把耶稣的应许看得比科学还重要，比人生的经历还重要？因为他是